亲爱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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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边有一些文上有提到体大、相大、用大，而这个体、相、用，不能割离的。就是说，相是体之相，用是体之用，这个那体呢是相之体，体呢是用之体。用那是体之用，那相之用，就是都是应该是也不是相之用，就是应该是用是体之用，都是以跟体产生一个关联的，当然有用就会有相，所以这个我们讲说用是体之用，那用体有它的作用，那就有作用，就会有其他的功德相出来。那这里面我必须要特别讲一点，这一点当然是稍微狂妄一点哈，不过就是我还是实际讲这样，因为如果你如果够心比较细腻的话，你可能也会感觉到。可能一般人就没感觉，那我怕说以后你们如果慢慢察觉，有察觉到有一些微细的地方可能会有一点多少一点好像不顺当的感觉，所以我还是把我自己看法讲出来。他这里面有谈言这个体啊，就是体外别无相跟用，如丝外别无水波，那变成在这里面藕益大师的讲法变成体是什么？体是丝，那相呢是水，用呢是波。好，那我们就看看，再过来那个言相者，则相外别无体用。那相是什么？相是水，那体是什么？丝，用是波。就是说，这里始终是把什么？从这个比喻里面，它是把水当什么？当相，波当用，丝当体。有没有看出来？所以文字要看详细一点。可是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比喻道理没问题啊，道理没问题。可是我比喻，我对比喻有另外一个看法。它这里的体是什么？就是丝嘛，对，你如果照那个文的话，体是丝，那相呢？相是那个水，那用呢？是波。可是我呢，我认为体是什么？水。好，那相呢？波。用呢？丝。刚好有点差，丝就是湿润。润泽，水有润泽之用，灌溉之用啊，润泽一些有泽润，润之用啊，对。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啊？因为我们后头会看到经常水波，因为很多地方不谈湿，很多经论里面谈到的是水跟坡， 那水是什么？水就是体嘛，坡就是用，坡就是它的相，乃至我们看这个第一百页，这里的一百页，这本一百页，也就是藕益大师本身所提的第一行，颇有动转之象，颇之象。好，那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经文会谈到，文里面会谈到水跟颇，没有谈湿的时候，很明显水就是体，颇是它的象用嘛。好，那讲山的话就变成多了一个湿。那我为什么特别要特别提这个？因为以后，因为我们就如果比喻啊，有时候在这里用水当体，这水当用，会反而混乱。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啊？其实只是当初的用词定义啊，我讲清楚，你们就不会有问题了。只是说这里面可能要稍微转折一下。好，那因为等额外的提出我个人看法，那你们如果觉得还是用藕益大师的无妨，可是我有我的看法。比如说我们讲湿，湿是一个东西，湿不是东西嘛，因为这个文后面会讲湿性，湿的性，那是啊，重点还是有湿的性，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湿性了，其实湿性就是后面会有讲到湿性，就是水性的，水的性本体啊。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这个 H2O 啊，水的主要的自性，我们要讲啊，这样啊。因为我们讲湿，我们讲湿，我们只会讲是水的湿性，不会讲是水是湿的，湿是一种属性嘛，对不对？一种性质嘛。那这个性质应该是属于某一个东西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湿的这种属性应该是属于水的嘛，不是水属于湿的吧？水属于湿，应该是湿属于水嘛。水是一个主体，那湿呢？湿的那种湿的作用是水的特性嘛？水的特性的就是你是属于水的，湿这一份性质是属于水才有的，水是主体，那湿它的属性，属性你们知道哈，它的属性，对，属性。所以如果把湿当作体的话，变成什么？这个相用就是属于湿的，湿。湿怎么会拥有水？对不对？湿是一种属性。那如果是湿性呢？以湿性代表水性，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吧？湿性代表那个拥有湿的那个特性就是水的。那我现在就是用我的看法，就是说水主体性嘛，水嘛，不管是什么相用都要属于一个主体，水，水是一个中性词。它，你看我们讲坡啊，都是某一个东西的坡吧，电坡不是讲水坡嘛，所以这个电坡是属于电的，水坡是属于水的，所以电水都是主体嘛，坡是属于它的属性嘛，对不对？不同的属性属于不同对象嘛，所以坡跟湿都是一种属性，应该是属于水，所以水应该是体啊。坡是相状，所以坡应该是相嘛。那你讲说水是相的话，水没有水必须要借着送来叫坡嘛，坡才是相嘛，水就是水啊，对不对？水是体，没错，他们借不同的东西显相嘛。所以我认为他这个用词讲的时候，其实并不妨碍道理啦。最主要是讲体相用不相离啦，只是我认为这个比喻啊，依我个人的看法，我宁愿把水当体啦，那坡当相，湿当用，就是水到了可以湿润啊，很多东西可以润泽东西，所以那这个东西，哎，对对。那后头我们也谈到湿，文里面会谈到 私信。哦，另外一个真谛三藏的译本里面有谈到私信，其实你将私信改为叫水信就好了，就是即水，我觉得水信，就是东西会变，水性不会变。啊，所以我们看到私信其实就是水性，就是水了。啊，那这里如果纯粹把水当作用，就变成很一个水的一个中性词，没有特别用嘛。私反而有它的性质的意涵在嘛。水会是用，怪怪的，对。所以我在这里稍微狂妄一点，提出我的看法。这样应该没问题吧？啊，那这个体相用，我们谈佛法经常会从不同面向切入。谈作用的时候，是以作用为讲叙述的主体对象。可是谈作用离开体，那个作用变成是没有根的用了，是不是？谈相一定是有一个东西有这种相嘛，好。那如果谈相不谈体，那这个相是附在谁，是谁的相啊？所以实际上谈体相用都是针对一个法一个对象来做的，所以说体相用啊不能割开。那同样的东西，当我们要讲一切染污法，那染污法的根源在哪里？你不要再一直在谈染污，那体忘了谈体。那你讲说清净功德，清净功德的体是什么？因为你不能只有功德相，却没有乃至有功德作用呢，功德相而忘了谈体。那什么东西让你的功德相得以显？什么东西让你的功德作用能彰显出来，能作用出来？体是什么？不要忘了，因为它是一块的。好，所以这也是一个从三个面向来谈。啊，因为它是合一个法啊，为了从不同面向来解释的一个方便，没有割离开的啊，应该一个法都相互称带而起的，所以我们一直都用这种缘起的角度在思考问题啊，你不觉得？解经也是看世间事，都要用这样的角度，不能你如果是思考与圆融一致的，照理讲。你不会一下用这种眼光看这种事情，转个弯就用另外一个眼光看事情，你会一致的。所以你在看这个体相上的说明道理懂了，那转到其他的思考就要用上去啊。你不能这个道理在起心论是这样讲，你懂了啊，体相用都绝代的，没有隔离的，可是考虑原则拿出来了，应用到外面的又隔离掉，不能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个体相用就是表示这个心，以心为主体啊，所以我们这里是借着水代表心，心有什么作用，心有什么相貌，心有什么它的本体啊，心是这样啊。那心的体是什么？真如、空性、实相啊，心亦不可得。好，再跟我们来讲这个圣啊，圣就是车的意思嘛，对不对？那车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是因为它是用比喻的，比喻啊，车就载东西嘛，那就从做什么东西载到什么。所以我们以前讲说，人圣能不能修菩萨道？人圣其实是人圣啊，因为那个车就是小车嘛，就是小车。那你说我修菩萨道，那就是菩萨圣了。那说我是借着人，那是因为借人，可是圣呢是菩萨圣，所以一开始定义就要对，人圣就是成人那样，人圣不可能入佛，能入佛的一定是菩萨圣， 那时候，那你是借人身，人身跟人的身体，人的身体跟人身不同啊。甚是表法的意思，你修的是五戒十善，就人啊。那时候我是以般若的态度来修五戒十善，这就叫菩萨圣啊。看你要哪一边，你不能乱混，你不能混，好吧？你讲人圣就是以世间之见修五戒十善，五戒十善性不定，要看你怎么心。可是你的心一旦是以菩提心、以空性之见来修五戒十善，那就变成摩诃眼，就叫菩萨圣。菩萨圣并不表示你就是菩萨，是那个车，那个车。你刚坐上菩萨的发菩提心，那还是凡夫，还在轮回啊。可是问题，你已经结一份菩萨的发心嘛，你已经上那个车，你车都还没开动呢，所以还在城内，也就是还在六界六道里面，三界六道。可是问题，这个车它会一直开出三界六道。那你说人生呢？就到人为止，对吧？所以圣是代表什么？带法的意思，比喻嘛，因为它能载嘛，就是这个车它跑到哪里嘛，啊，它只是这个车是室内的公车，啊，就在室内嘛。啊，如果这个车是要往室外的话，那就是另外的讲法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以比喻来代表它能运载的意思，那运载就是让你从此岸到彼岸嘛。是那谁载你啊？即是直指众生现前借耳心性，借耳心性啊。所以你看，这个用词都很有意思。如果你懂得欣赏的话，你应该看到这句话会有一种欢喜心。怎么欢喜心？原来我修行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就在眼前这个心，对不对？看了原来说啊，我行他千百度，我终于找到下手处。我翻山越岭寻道，原来就道就在我心中，而且在哪里？不是什么清净心、染污心，就管你什么心，就是戒了这个心，就是天台所讲的，就是那个一念妄心，不管是妄心、真心，就是那个心，就是那个心要载你，他可能把你载到六道轮回。他可以做得了四圣，对，四圣这个声闻缘觉菩萨我都可以，法尔印载至于佛地啊，自利益他无休息故，名为圣也。好，他就是这样载着你这样一直走，所以你必须要能掌握住这一个圣啊。所以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是修的是顿超的圣，那不是你讲的。一个法，一个法，这艘船不是你自己跟他贴说，哎呀，这是远洋渔船，远洋的船，游轮，那其实就是一个破船，那只是招牌很大，贴上去，招牌都比船还大，没用。最重要是一个圣有一个圣的原理。道理他的修法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说，虽然诸法没自信，可是依世俗地会现出不同的圣，不同的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啊、菩萨圣。好，所以这个心性体大即是理圣，理圣是就在本体上哈，啊，本体上，因为这个是一切诸一切承载一切世间诸法之原理啊，一切世间事出世间的理则啊，不为从这里做以真如体性啊做最后的总结，一定会归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世间，比如说我们有公理、定理，然后开始用一些公式计算。每一个都是理啊，计算公式也有理啊，可是这个理来自哪里？来自背后更深的理。 背后更深的理会，依着更最严、最单纯、最直接的公理。好，比如说我们就讲毕氏定理，毕氏定理还是依着这个空间的一个基本公理啊，比如说两点之间的那一条线是最短的，类似这个最简单的道理，然后衍生很多的数学定理，那定理也是理，对不对？那定理以这个定理又衍生很多的计算的公式，所以每一个公式也隐含着理，这个比较枝末的理来到更根源的理，更根源的来到最根源的理，那最根源的理依着什么？依着世间本来的逻辑，本来的实相，当然科学是不这么谈的。所以一心所呈现之理，是世间所有理都必须是依这个理而衍生的，其他只不过是枝末理。所以解脱之理必须依这个理而来，更苦更精，恒不变故。为什么？真理故嘛，世间实相嘛，实相无相啊，实相有相的话就会生灭，因为实相无相，因此更古更啊，更古更今啊，没有改变。这个理就是真理的理，这个理才让一切理这一层，不是我们前面也引了吗？就是因为有空故啊，一切法则生，一切法的存在不是也有理吗？那把一切的法的理来是空理，对，没有空的话，一切不会变啊，对不对？一切法就是因为它空性才会变啊，所以花我们才可以讲说这是什么花，野姜花，然后等一下被你们炒了就野姜菜了，对，什么都可以变啊，是不是？那只是旁边那个绿的，你们大概还没煮过啊，因为你们觉得那个因缘不长，不过要是焖煮到最后硬要饿的话，我想要照吃不误啊，只要能把它煮到啊，用炸的也可以啊，嗯，也就是说这一切为什么会有这个发生啊？如果刚开始没让它有变化，野姜花就野姜花，野姜花如果不会变化，煮下去到最后还是花，不能吃的，对，那它从种子到花，花到被吃，都是变化。那我们吃下去为什么会觉得饱？我们吃下去为什么会滋长我们的体力？因为被你消化，也就是它变了。如果花吃进去还是花，那又排出来，花归花，肚子归肚子，从来没有饱过，因为从来没吸收过。那你吃为什么有味道？因为你去感受它，味道已经被你吸收了。如果这个花这个味道始终是味道，你是你，你不会去感觉有味道，因为那个味道不会透到你的感觉里面，所以经过你嘴里就是淡淡的东西，不是淡淡，没有味啊。你说有味，有味是已经跟它和合相应的，产生化学作用才有味啊。如果它始终是它，吃也白吃啊，对不对？嚼也嚼不断，进去整个花，出来还是整个花，还是香的。好，所以世间之所以一切也会产生，就是因为空性的道理。好，心性向大，即是随圣啊。随圣是什么呀？什么叫随？因为相不是都随跟着体走吗？有怎么样的体，体起身怎么用，就随着相。相就像我们，你看我们的身体的体，随着因缘变化啊，本质的这个本质不变，可是我们的相一直在变，是不是？小时候的我们的相，大的老了不同的相，这个我依然在，当然这是比喻啦，因为我也不存在，就是我们只是比喻啊，就是我不同时候不同的相，那、啊、就是你啊，不只是不同时候的你而已、啊、可是不同时候有不同的相，那不同的相可是都是你，对不对？所以像随嘛，这个相随着心而走嘛，不离不脱，恒相应故啊，是不是？那这个就是心有种种的功德相，这个功德相是依着心体啊， 有这样的心体现出这种种的作用相啊，所以叫随这个相，随这个心作用以后有这样的种种相，心性用大，再过来心性用大即是得胜。得胜就是说，得就是能发挥效果出来，是不是？你如果把得当作效果就知道了嘛。心有它的体，体转为作用，确实作用出来啊，确实作用出来，有这种效果出来，能发挥它要达到的目的地啊。那这个用会有它的相啊，性具三德啊，不对，就我们如轮王七宝自在成就故，因为轮王七宝以轮王的福德力啊，感应七宝，而这七宝成就他的享用啊。那这个享用就是他发挥了很多的自受用还是他受用的这些功德用，功德结果效果出来，是不是？德就是能，德就是一种成的意思嘛，失就是毁掉，德就是它能作用起作用啊。那性具三德，就是性具三德，简单来讲说它本源啊，本体具足的三大啊，三大就是性具，可以讲啊因，原因的因，因时，时间的时啊，总名理圣，无二体故，造性成修，修时三大啊，总名为随圣。一个是因时，一个是修时，从因克果，克果的话不是那个这个阴阳相克的克，克就是感应能成得成啊，由因感到感应这个果，果时三大，所以变成因时三大、修时三大、果时三大。好，那这个讲因时三大、修时三大、果时三大，你可以转成流转边啊。因时三大依然是真如体，可是因为众生不清楚啊，不能体证空性啊，所以修时也是造业时啊，改为造业时嘛。好，那果时呢，就是受报时啊，那也都是三大，是不是？因为一心二门就是有流转跟幻灭，反正你看人造业的时候所受报业报的那个果报相也是何其大，也是由你这个心造这个业而自己受用，是。所以这里是偏幻灭门这方面，就是修道门来谈。可是其实三大也可以讲流转这一边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这个三大，就是说心啊，最主要说三大就是心啊，只是心有三个面向可以呈现它的无边际的这种作用跟体啊，就是说心，我们其实在讲说心可以什么含摄一切理，心可以起一切功德相，心能发挥一切的作用啊，能生罗万象，生罗万象一一相具一一的功德啊作用啊，那一切相都有它的体嘛，都同一体嘛。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墙壁啊桌子椅子，每一个都具有它的种种的德相之外，那这个德相能发挥什么作用？对，作用就在这个诸法的相，一相具有的一用啊，啊，它都有一一体啊。那我们的心呢，在凡夫地，在任何一切都具三大，从不缺，从不减，啊，从不增，从不多，都是这样。那我们来讲，如果在修行会的时候啊，就是说你不修不正，一切众生皆平等，就性具三大，本性就具足三大， 即使你已经在凡夫、在愚痴、在六道轮回，乃至在天上、在火，都是平等平等。所以从性具三大里面讲，一切众生皆是平等。就理圣，无二体故，没有除此理之外，这一个理圣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理圣，所以是体呀。那如果依这个体，我们开始起种种的功德作用，就会起种种相啊。依着这个性来修，起这个作用，这个修十三大。那这个修十三大其实只是为了分别这样说啦，它也不叫做只是相相而已啦。在讲因时造性成修的时候，这个已经是因为这个都是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们叫造性成修修十啊，就是修十三大。修十三大就是啊，这个三大里面有体相用，对不对？我们现在来讲说因十三大、修十三大、哦、那果十三大，这个始终到头只有相大都叫大，在描述大都没问题，可是相跟用会不同。体呢，因修果三十的体都没有变。所以啊，体不管你是在因时修因时本具的时候，真如体不变；修时真如体不变；果时真如体不变。那依这个体起的用会有差别。所以我们讲修时贪大众随顺啊，顺法性故啊，啊顺法性故，从因克果，果时善大众明得生，即自在故。那这个自在故有没有像我们在自在故可以讲修成果的时候叫做自在？那其实我们来问一下，那烦恼时有没有自在？烦恼时自不自在？自在。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自在？是因为你站在你有好恶边，你想好好的，你有好恶，你想要好的，就好的没有，你会得恶的，所以你会觉得不自在，因为你的妄想不自在。可是就心本身有没有自在？自在啊，你该到地狱的很自在就去了，挡也挡不住，自己心造作的。自己做的如如实实的这么般，想做就做，想做噩梦就做噩梦，谁挡住你啊？我们现在来讲，梦中的心不自在，可是造噩梦的心是你造的呢，是你自己不知道你造而在梦当中不舒服哎。好，那其实呢，其实同一个，是不是？就是说你在造恶的那个心，那么狂妄的心是很自在，想造噩梦就造噩梦，造善梦就善梦，对不对？造梦有没有谁能挡？不能挡呢。即使现在拿着枪逼着你，我想怎么想就多自在。就是说我的心想要狂乱，想要造什么那个自在，我们即使自在有两个人，真实的自在是因为依你随意自在，依你的智慧能自在，不再被一切妄想所执，叫自在。那心呢，连烦恼心也自在，只是这个自在和我们所想的那个自在不一样。那个烦恼心啊，想造什么业，想要起什么劲，你看啊，身罗万象，是不是自在的都该现就现，而且一分也不少，如其所如的现，这样种种烦恼相还不会少。你说我要成佛，那成佛到最后能真实自在，像我们要造地狱啊，你硬要造第一业，谁也挡不住啊，就自己去啊。而且你看啊，你这个心生第一相啊，谁也挡不住啊。就这个烦恼心本身来讲是很自在，就在烦恼心产生的作用，你对自己在做抉择不如你所愿，那时候你会有困顿。其实那已经下一 等于是第二个下一个问题的，你的心是自在的，造一切业。你看呢、啊，我们众生的心多自在，自在到造出一个娑婆世界的，而且大家还在受用，啊，自己造的还在自己埋怨，而且埋怨的很自然，埋怨的也没扭到，对不对？人讲埋怨，讲生气，你看呢、啊，连起烦恼就走出啊，也很自己在，对不对？这一场不就是自己在，对不对？所以自在也是这么讲的、啊，对不对？信修不二啊，信修就是说提修，这个都是天台的说法啊。修时不离提，那提啊能成为修是根源，在修的时候啊，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本体活性在修的时候就是一致的，是不是？我们没有增减的，因果不二，因跟果就在判别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把它分成两端的时候，会有所不一样。可是呢，因如果就因的实性和果的实性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啊，因不可得，果不可得，因不离空相，空性，果不离空性，就空性，因果当然不二、故目子现前，借而心性以为圣啊，这个是初分四经。稍等一下啊。没电了。这是在讲圣，那现在就变成把大圣这两个把它合起来谈了啊，就是说是合事者，因为前面是出世大嘛，后面是圣嘛，那现在叫合讲大圣啊，讲大圣，所以一个一个法要把它解析清楚。可是问题啊，过去大德有时候细微啊。谈多以后谈到忘了当初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细到太细了、哦、那智者大师九旬谈妙，九旬九十天就谈一个妙，你们能熬苦、哦、你们大概谈一天两天就不要了啦，妙我知道了，再也不妙了。因为我们假如没有那个文法，还有心跟着说法者的细腻心啊，你不会尝到那个味道。所以你试着，假如现在智者大师讲九旬谈妙，只有他在讲，没人听了，哪受得了？啊，那现在我们当然，假如智者大师来讲，我们会去听，因为我们已经久闻其名嘛。好、啊，硬做要做到完。可是如果当时的那个智者大师的你都不知道，他是视线另外一个糟老头像啊，也讲的就是当初讲的那九旬谈妙的内容，恐怕没人听。是吧？现个智者大师像会有人听，如果一个老头像啊讲的内容跟他当初讲九十天的那个妙内容一样，恐怕很多人就就不了，他就讲一句就好啊，讲啊这，为什么？现在的人心关不到那细微差别的，妙就妙嘛，要么妙就不妙，不妙就不妙，另外一边就妙，能讲的就是这么一简单的。好，可是问题就是，假如我们现在同样的内容讲，有些人就会混乱掉，因为抓不到根源，所以变成妙华莲华经，那要讲妙，完了要讲华。华妙华莲花经嘛，那讲到才讲解经才解完，那光圆妙就讲了九十天，那这刚提就讲没完了，那到后面经就讲了，我敢不知道哪几年才都讲完。不过如果懂得妙一字一讲完，经也讲完了。为什么一法连一法，一法连一法？所以懂得听的人其实就不要再管说。哎呦，我用九十天听一个妙啊，过久我等要当时听啊，当时了，我无安怎说着，反正我知影我听袂了，规日卖听。他不晓得那九十谈妙的妙字就可以涵盖一切， 可是对某些心思比较粗的人、哦、他谈的妙以后，乃至如果谈妙法莲华经谈完了以后，他忘了我们在讲经，他在谈妙的时候知道妙，谈法的时候知道法，他不知道原来在讲妙法莲华经，对。所以有时候谈说法，有时候要看人。你如果在每个名相那些转转转转转、啊、不知道把它回归到原来的体的话，执着精神啊，那讲到最后就散掉了。心思啊，就是说一个人心思狭隘、量小，就我去跟他做广大的观察，观察到好像去观虚空，观到说心神散乱掉。你们知道，你能不能想到这种感觉？我们现在人啊，容易抓具体相、狭窄相。如果要做叫他修那广大相，他修不来，为什么？身心会晃散掉，会晃散掉，抓不到。就好像说，现在人适合四修，很难做理观，因为那太抽象，管不来，是吧？所以我现在谈说，我随时都要把道理拉回来。那你们也是，为什么我前头一样讲，这是大圣起心。论，这个论要起你的大圣心，所以你要讲，我们不是在解名相，我们要让知道大圣的一切的体相用，了解大圣的体相用，我才能信。你了解他是如此之大的体，如此大的相，如此大的用，我才信。如果那个小体小相小用，我才不想信，信了我也不用，为什么？因为没什么用。对，我就知道他体很大，而且他是可以为我所修，所以我终于信。这是为什么这样解释的意义啊？我这么一听的，以后你跟人家讲，也照着这样解释。那以后学中文系的就不用听经文了，因为他看得懂嘛，对不对？那以后就是读中文系出来，你就可以讲经了。因为都照着讲，就是因为精神要把它讲出来。 好，适合事者虽复众生现前借而心性、啊、即是不可思议大圣。这个心就是我们的不可思议大圣、啊、它就可以载着你成就佛道，而迷无因缘、啊、染尽熏习，遂有十法界矣。这就大在这里，你看到大在哪里啊？哎呀，地狱众生的体相用，你就依众生心分染尽差别了，依我们来分别。可是他的体相用有没有说这个体一样相呢？相有不同，可是相有没有小一点？地狱众生的相有没有比佛的相小一点？不可能啊，一样。不然你就说提一样，结果佛的相大，第一众生的相小，那也就是他的提有一部分不发挥功能，暂时观者。提相当然是全体之相啊，对不对？用是全体之用啊，那佛是全体之佛啊，相是全体佛之相啊。都是全体的，既然两个体都一样，那地狱的相跟佛的相有没有大小之分？没有啦，只有染尽之分啦。染尽之分也是我们去分的，凡夫去分的，凡夫分的才会跑到地狱去啊。看得懂吗？那用呢？用有没有大小？体一样怎么会用？那只是一个是染污用，一个清净用嘛，是不是？那你说，哎，你要佛可以神通变化，那就众生，你看你们人家造业造得蛮固执的，谁拿不走？是不是？一样都是用大，体一样嘛，体一样是用大一样，就是用成一个啥？凡夫的用成染污造业，而且坚固不舍。那火的用呢？因为它已经体证，所以它的用是变成妙用。成就一切众生功德殊胜， 所以以这个不思议大圣而迷悟因缘啊，染净熏习是有十法界差异啊。为若迷此一心而起见思十恶啊，见惑思惑啊。那我们如果简单来讲，五不正见不是五个嘛？那五种这个烦恼，哈、哦、啊所知上烦恼障。如果简单讲，所知就是正不正见，五不正见嘛。我们就五顿时、五立时嘛，啊、哦，就是不正见跟烦恼贪嗔痴慢疑，就是总摄了，因为这已经总摄一切烦恼了。见思十恶，则运载众生入三恶道，名叫婆驴啊坏车。啊，这个就这个不好的车啊，啊就是坏车，在这里。哎、啊，这个婆驴坏车，它也不是那个心吗？不管什么车啦、啊，就是都同一个心。就是会得你自己会把它编出这么一个坏车来拿进去打，那也没办法啊。所以有人就是载着入三恶道，破离坏车。若知为三途苦，修十善及诸色无色定，则运载众生到三善道，更能为三界苦，修行出世界定慧学，永脱苦轮，则运载众生入涅槃者，名洋车。洋车哈、啊，一般来讲，在《法华经》里面就是有洋车、鹿车、牛车，这其实就讲三圣、啊、那这里偶一大师把它用其他车涵盖更广一点，在《法华经》只有三车，其实就四类车。这个我们待会再讲。就这里它变成偶一大师要把它讲的，因为它就讲三圣道嘛，声闻缘觉菩萨三个，就是羊车、鹿车、牛车。那这里那这样三恶道的车呢？这样讲对啊，三恶道也要有车啊。你要只是你不修，你自己造业去的哈，就驴，对，婆驴，那就带着你一摆一摆，哎，而且还摆的蛮帅的。不是吗？造业造得很自然的，一点扭曲也没有，一点委屈也没有。在造的时候虽然摆一摆，在摆的时候还蛮舒服的，那就一摆就摆到三恶道去的。好，那其实洋车主要是就声闻来讲，可是他这里把洋车也设什么世间三道，世间的三道哈、哦，就是说他这个心可以载着你到恶道，那这个洋车能载着什么修善，而且能解脱。如果你若知三知为三途苦哦，那修十善，这个知不是彻底知，这个知是因为相对这种苦啊，你想要得乐，所以这人天想法。所以我们为这个苦啊，为三途苦是修行人必要的哦，为三途苦知三途苦是修道的动力。另外还有我不怕，你不怕是因为你有道支撑，不是因为狂妄才不怕。狂妄不怕，碰到了就怕啊。所以菩萨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里面度众生，他不是不怕苦啊，他因为他看到众生苦，所以宁愿受苦，他也知道苦啊。如果他就说苦不叫苦，那这个菩萨的精神也没伟大了，就是反正他把他苦不叫苦，那当然是就近的菩萨啊。就凡夫开始修菩萨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知道苦，可是他宁愿忍受苦去度众生，这是菩萨的功，之所以殊胜在这里。那菩萨这样修到最后，像弥勒菩萨不断烦恼不正禅定，为什么还要特别断烦恼？还要断烦恼，要断它就不叫弥勒菩萨。对，还有烦恼好断，那这个另外还要修禅定可修， 还有三轮不空就不叫弥勒菩萨了，是啊，它视线另外一种的。不过就是说，一个是一定要知道苦，知道苦才知道想要离苦，不但自己离苦，还要让众生离苦，所以这观苦是修行的重要动力啊，所以一定要吃苦。问题是吃的苦却想得另外一边乐，那这就是世间三道。那如果能为三界苦而想要彻底永脱苦轮，在这里，他一个同样是为三界苦，他跟他这个人啊，做生意相对的，这个做生意就做得彻底一点。他说我投资，可是这次投资以后就不用再投资一次啊，就等着吃到老啊。那有的人只是为一时，这一辈子这一时修善去恶。希望得的人天乐，可是这样没用啊，哎，终究还是要轮回啊。所以，这个阳车啊，这个如果你有这样为三途苦，那修行出世界戒定慧，这戒定慧是什么？阳车的内涵嘛。对，出世间的戒定慧就是这阳车的主要的结构。所以你今天修什么样的圣？就有这个什么圣的必要条件了，否则的话，这个圣不是你嘴巴讲说我修什么圣就什么圣了。问题你相不相应呢？好，这个永脱苦则运载众生入涅槃城。那涅槃城有没有？啊，对他们还是有，可是涅槃城也不过就是另外一种业报。他就是因为出离清净业所结的一种他受用的地方。那这个受用的地方，因为他内心起这样的目标，起这样的分别，所以当他得到某一类清净，就有相对的，你去一分烦恼，就像镜子一样，你擦了一分干净，就有一分的光明。你断掉了三界的见思，或就有三界的解脱光明。那解脱光明反过来称就是声闻的涅槃城，就是那一份解脱相，那一份解脱功德，就是那一份解脱自在，就所谓的涅槃城嘛。而他毕竟如果还有一些还没究竟，那叫他无法成为佛的境界，他无法圆满大圆镜智，因为他是差他那一部分的执着掉而已。好，若知十二因缘本质无性，体其本空，永其惑业苦轮啊，则亦运载众生入涅槃城，虽法大悲，犹作众生真上福田，名为入车。好，其实这里面啊，如果纯讲十二因缘，我们必须在这里跟大家讲，那声闻有没有讲十二因缘？讲啊，讲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辟支佛偏什么讲？偏讲就是他没有听闻，因为是声闻圣，辟支佛圣叫独觉嘛，也就是他智慧很高，没有听闻佛法，自己就体会。世间到现在的辟支佛是谁？佛啊，但是只有他一个，以后都是听他的，只有他，因为数次因缘这一次他自己成就，所以他是可以讲说唯一的独觉啊。那个问题就独觉的内涵是什么呀？这里面的如果要在生魂缘觉辟支佛里面把它论高低，那就有智慧高低了，修正果量高低，可是修的内涵啊。其实菩萨也修四谛啊，也就是十二缘起啊。问题是修的四谛跟十二缘起，修的观法内涵更加细腻，所以四谛也是大乘法。所以天台里面有这个四种四谛嘛，啊，有四种四谛。无量四谛、无住四谛啊，我们讲的经常讲的这个 众生无边誓愿短，这是四谛衍生的。烦恼一尽誓愿短，这就是苦集灭恼衍生的，所以是大乘法。好，所以这里只是为了方便分别啊，说啊，这个入车就是辟支佛身，是修十二因缘的，本质性空啊。那体起本空啊，十二缘起啊，为什么讲十二缘起和空有什么关系？若一切法皆必须十二因缘来成就，那表示这个法不存在啊，自体不存在，不是吗？他要十二啊。我这里我们有时候讲十二，讲，你为什么要讲十二？讲十三，讲十四，讲二，讲三，讲四都可以啊。反正我都讲了十二，只把一些现象讲得更详细啊。如果你不喜欢谈太多，我就不要讲，我就讲熟地一句啊。好，十二我们要讲五蕴嘛，那五蕴也是造成一切世间种种相嘛。这十二缘起为什么要讲十二？为什么要讲十二处？为什么要讲十八界？就是在世俗地相啊，能说得更清楚，世间差别相讲得更清楚。那世间差别相讲得更清楚，有没有帮助你了解性空义？有啊。为什么？你执着这个东西是有，那好，我本来原则理则一样，一切叫做缘起。要缘起就落实在一切地方，就叫缘起。其实也就不要讲十二个缘起字了，反正就是缘起嘛。就是因为有些众生，你跟我讲这种太单纯的理则，我体会不到，所以我就跟你多讲一些，而且把这个道理举一些事情例子，像这个桌子也是缘起。那这个桌子是缘起，就是说桌子无自性，缘起就无自性，因为它必须要靠很多因缘生的嘛。人是缘起，要靠很多因缘，只要靠很多因缘的，就是没有自体嘛。所以讲的多，其实就要让你不止啊，不是多了以后让你去止的。讲八识的用意在哪里啊？跟你讲万法唯心啊，就不要去止这个相，不是要叫你止八。讲八识和讲十二缘起的功能不是一样吗？我借着十二。让你了解缘起，因此知道性空。我讲八识，那讲完了就知道依他起。你执着叫遍计执，不执着叫做缘成识，这啊不是一样？是，所以千万不要越讲数量越多，你越跑越出去啊。虽法大悲，但犹作众生真上普天啊。众生可以因此得利益，得这个圣者得利益啊、哦！从供养他得利益，从受他教诲得利益，对不对？因为入车，若念自他同在苦论，自愿兼济，具足大悲，发起弘誓，誓弘誓愿啊、哦，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菩萨应该有的愿啊、哦！这个不要亲口念过也有功德啊，如果能发起真重心呢、啊，那功德更大。普能运载众生啊，渐、哦、去无上大涅槃城，对不对？大涅槃城，对，涅槃城是什么？涅槃城就是极尽义嘛，极灭烦恼嘛。那大涅槃城就是就等于是彻底极灭嘛，对不对？其实它这个大，当然后头还有个大白牛车了啊、哦。那如果这个大，是不是也一定要讲到究竟啊？其实既然是菩萨身，就可以谈到究竟了。只是如果就在菩萨道里面要分这个大涅槃城，只是针对什么？声闻缘觉的那种涅槃来讲更大啊，更大。那唯一究竟圆满的涅槃，那这个佛才能得。涅槃就是极灭一切烦恼意嘛，啊，所以涅槃啊，应该就用圆满的意思，把一切烦恼都降伏了。那一切彻底降伏烦恼的是涅槃。 那这个牛车是这样，那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看这个法华经啊，法华经是怎么样，那比喻个喻啊，就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长者，这应该你们都有读过法华经吧，啊，非常非常有钱的长者，那他的那个房子着火了，那着火的他的很多孩子还在里面玩，好，各玩各的，怎么喊也不听，好，怎么喊也不听，这时候光要跟他讲这危险啊，因为他有的玩，有太多东西在里面，讲他不想他逃离火灾。这时候这个长者跟他讲说，里面有玩的很多东西，这里面有什么羊车、鹿车、马车，随你们用，在外面所喜欢的都在这边。一听到，全部都跑出来，先以一勾牵。那就全部都跑出来，或者你跟他讲说多苦他不管的，啊多乐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他就说，那你答应我的嘞，羊车在哪里，鹿车在哪里，个人根性不一样，有人要坐牛车，有人要坐鹿车，有人要羊车。那来的问他老爸说，哎，那我车呢，你答应的。他说，那老爸讲说，既然都已经出来了，好吧，那我每个人给你们大白牛车。不只是刚才那个答应引诱你们出来那三车，既然能离苦那个，那我现在给你每个，而且没有偏爱，它有一个词叫什么？皆是无执啊，爱无偏当。就是说每一个孩子啊，不管是修声闻的、缘觉的、修菩萨，都是佛子。每一个佛子啊，我到最后都回归到什么？究竟一实相身。一时乘就近一乘，前面讲三乘连菩萨乘也都还方便，为什么？这个菩萨还不是就近菩萨道，那这个就近菩萨道我今天讲三乘其实都会归一乘。所以当你们都出来的时候，我不是说不照你们的，我是等于是当初引诱你们出来是用三乘，现在给你们是大白牛车，比之前答应的更多更多。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财富无量啊，连给全国人都有办法，为什么连给我的孩子不能给更好？我不穷嘛，所以说他不是给他孩子鹿车羊车，给大白牛车。那这个前面的牛车已经是大菩萨道，可是这是大白牛更大车。更究竟圆满，那所以说原来前面三车都是方便，那三车其实也都是回归到这一牛车，因为这一大白牛车所具足功德，前三车都把它含摄进来了，它能含摄前三车所有的功德。若了达此现前戒耳心性，即是不可思议大圣，身观动心即不生灭。因为菩萨也有见自修的菩萨嘛，啊，照分位一个一个一个来，现在不是啊，直下修，正直舍方便，直修，正来修，不是一次一次在修正一个，先到哪里到哪里，修完这个走哪里，不是，现前戒而之心就是解脱，就是成佛之心，就在这个心里面。就在身观这个动心啊，就不生灭。这个动本身只是缘起差别的动，实质上并无一法在动。啊，即得入于真如之门，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断际心要，不是就是用有这种味道吗？所以断际心要是用般若的角度，其实谈的就是这种一时向胜的这种观态度啊。你为什么不直下功夫？为什么还来到东绕西绕呢？好，那是因为你当初不知，那现在知了，你为什么承担不起来？所以他不要你啰嗦，就在你现前望清楚。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念头起来，我们就把它舍离，赶快再找一个东西来圆的人。其实这个是修的要领方法，心态上 不能在这一个染尽想当中起绝对的对立，也就是说你在这染污想当中不是顺染污心哦，顺染污心是你爱上去的，是在染污心里面就关了，不再舍染污心。然后当然这个修行过有很多方法，有的人就说转念啊，这个染污心不想，马上转另外一个念。可是实际上在这样的观法，是在染污心，因为这个染污心当体跟清净心没有不差别，所以就观染污心。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就是每一个境包括烦恼境都是修行的境，所以你就在现前这个境不挑了，就在这个境里面，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心念起来就起忏悔，就在修。为什么？把这个妄想心就把它对治掉，所以在对治的时候不要再起其他的心，在对治的时候就起他的心就是多余的，就是在对治的时候马上转化那个心，马上转化那个心，随时转化那个心，就是修的当下，知道吧？然后烦恼起来呢，要起个心，那打得好辛苦。那当然一般人也是这样，不过其实他不是打得很辛苦，他就是转，而是他后来的忏悔的心一直变成的越来越根性越强的忏悔心了。这样讲法有时候有点危险的，有的人呢就变成有罪哦，不忏，那么就是我不想就没罪，这不是啊，这个你罪还是罪。可是真正有智慧是因为他看到说这个没有差别，所以他那时候在修法不是在另外起一个情感，他当下观这个虚妄，也就是说念念不离开他原来的观想观察，就在现前那个妄想处啊，就当始终不离开他原来修行的主法门，他不再起差别的想，直接就彻底就转换了，念念转换。那我们一般修行就是很多初学者乃是不仅他必然要用择心啊，起种种想啊，为什么？因为你透不进去嘛，你透不进去就必须要借很多的三角，那你透得进去的话就直接转，不再做其他的想，不，因为它的根源就一切，我不再，就好像说这个剑来啊，只要剑来我就闪，我不再管它这个剑从哪里来，剑来我就拔掉，射中了就拔掉，我不再发这个找花时间去找这个剑，哎，这个剑圆的，哎，这个品质不错哦，这个已经射到了，你还管？哎，这一支箭的100块，上次射的那个150，这个100块，对，是吧？你就拔掉，就治病，当下就拔，就知道这是不对的，就舍转。这种妄想心，不管他的妄想差别相对吧？他的因为这个相当体就知道，这都是这些相我观察得到，可是这个相的体我始终是不离体的观这个相。有见来随时有这个妄想心，这个妄想心从何来？始终就不离开怎么样空天台的空假中，观察它的差别，可是始终不离开它的中空来观，所以它直接观直接摄入。那如果不行就要起其他的分别心来对治、哦、那可是一般没有的人、哦、智慧还不够，那就用这种心，那变成就是说只要我没想就没过失，啊，明明有想啊，你只是自我催眠说不要想不要想，都想了、啊、是，那所以说这个变成比人家那个另外起心来忏起心来修的人更早，起心修的他还具体在修，虽然他还不能直接入理，可是他还是一直相对治来那个他身心会转的、啊，可是你是闭上眼睛装鸵鸟，然后就说没问题，就问题根本没面对它，就一直支撑。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在琐碎的地方用太多心，直接找病根解决，那这个当然是直截了当的。所以看其实有差别，可是这中间有维系都不清楚，有时候会出问题的。哦、所以说其得入真如之门，是从明智运智观行乃至究竟，就是六级、啊哦、就是理即佛，明智即佛，观行即佛、哦、 相似即佛，分正即佛，那有究竟即佛。那这个六级就是一种修行的次第嘛，讲六那也是次第啊。理级就是不管你懂佛法信不信佛法，你本质记住佛性啊。那明智级开始呢，明智级就开始听闻啊，闻思啊，好、哦、闻思对不对，那就观行啊，观行开始慢慢会起相似的体会啊，那还没证入啊，可是虽然是相似，可是它顺着法性啊，虽然还隔层纱还不完全，可是毕竟是配合上去的。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是连明智级都还不容易成，我们就是以凡夫心听闻，所以那个明智级，明智级不要，你要讲宽一点也可以啊，我这样听你也叫明智级，可是明智级其实如果就天台的明智级，那位置已经很高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闻成慧、思成慧，然后再修观行，对不对？所以要闻成慧、思成慧，然后再修所成慧、再观行，然后那一分一分的，然后到相似分相似，相似其实就是还没证得法性，可是已经一分一分跟他配合上去了，就相似。然后就分证在究竟成佛，所以从一开始，那为什么讲急？急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是什么位置？我们理急也从头都还没踏出一步。我们也许明智急，我们也许观行急。不管你现在是什么位置，你的体大、相大、用大，不是当体有没有减损？就像你现在在凡夫当中也是佛性自在啊，佛性也在里面，对不对？我们在里面是方便说的哈，就是说也是依然具足佛性啊。所以你今天乃是造业啊，有没有离开？就算你今天这个浪可以吞人家的船，浪可以载着船走，有善功用、恶功用，那离开海水没有？不能离开。所以从一开始到究竟都不曾离开，而且都是以不离开之观察来修的哦。你知道吗？什么叫己？从一开始，从明智己开始，就理己当然是理体上的哦，那不谈。从明智己所听的都是己的意思哦。即是什么？圆满意啊，啊，就那即就当下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从修这种行的，是从一开始出发心开始观听闻佛法，都是这种圆满意啊。虽听圆满意，也能啊，也还是有次第啊，是不是？虽次第，可是修的都是圆满的道理啊。知见要修是圆满，建立圆满知见，修呢依着圆满知正见开始一分一分修，有没有冲突？没有。从一开始就以这种圆融知见来修，那虽然圆融知见跟修的果位没有说马上你观念圆融就一切就圆融嘛，所以圆融也是这样慢慢修，所以先圆融修的是急火，急火可是也是从明智级、观心级，那还是有位置。所以这种情形跟那个华严的很像，言容不爱心不，心不不爱言容。对，所以应他不修啊，名为大白牛车，机缘大圣，正指大白牛车，简归门外三车故，就是另外方便的三车啊。就是意思就这个才是究竟一下意思一乘，那是方便的。好，那要减三车，那我们如果这样减的话，那这个一白牛车变成就是什么？虽大不至真大，为什么？他把人家推到外面去了。所以一大白牛车蕴含的什么？三车一切功德，虽然看起来像有所差别，你不能说我这里功德很好，好，比如说你看我吃的是山珍海味，我们这里才不吃臭豆腐，偏偏有人喜欢吃臭豆腐，人怎么办？ 也就是说你虽然战争还会，什么世间位都在，我的大白牛车都有。那真正的大白牛车变成什么？看五界十善的人圣天圣也成为大白牛车，对不对？那个洋车里面的五界十善啊，洋车的五界十善在我大白牛车里面有没有？有，只是因为它是在大白牛车上，所以这五界十善也是以菩萨发心修的，以菩提心修五界十善，所以五界十善进入了大白牛车都变位了。所以一个发菩提心的修五界十善，跟凡夫心的妄想心来修五界十善，功德不一样啊，功德不一样啊。所以大白牛车虽简啊，就是说在认知上，在法的体性上啊，就有差别。可是实际上大白牛车只是在名义上做减肥，可是真正的体大相大用大都含摄一切的。复视一切众生虽复迷子心性啊，举体为坏驴车及三车等，然此心性随缘不变，未尝不及，未尝不及究竟大圣。就是说你在什么车什么车什么车都是什么究竟大圣。所以你进来我们讲法华经讲完的时候提供的是什么？你看法华经都讲故事啊，那讲完了你要懂啊，那懂了以后大白牛车关的是吧？像我们现在当我们了解究竟的般若空义的时候，我们修行的法门要不要坏掉？也就是说你本来是打的是太极拳，那现在突然得到这种特别的心法，那这个心法给你以后打的还是太极拳？问题这个太极拳就有用了，这个就是应用之妙啊，就被你这种灵巧的心强盛的功力啊把它发挥出来。就同样的太极拳，对一个没有功力的心思僵硬的人打出来是真的表演用的，对一个这种功力很足的而且知道太极之妙用的人，我觉得打出来太极拳变成这个两仪生四象啊，四象生八卦啊，八八六十四，我觉得这一切一直下去，对不对？就变成无穷无尽的法相出来了，功德作用出来了。所以有的人说，那我们修这个法要不要化一切法？那我们化一切法就麻烦了，你会依你的因缘选择一个法，可是你不会化一个法，没有可化，你要化什么了？你就现观察因缘选择你相应的，你有什么好坏？诸法本无自性，还轮到你去坏它干什么？所以有的人随意起诽谤佛法，真的是你就知道这有过，你不用诽谤嘛，你要诽谤的那个本来不存在，那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众生需要才存在，那既然众生需要，你谤他干什么？是现在懂了，他本来就无自信，你要谤着他那一根自信坏，就是说啊，这个某某法是坏的，那你先把这个法立自信，然后再谤他。问题他无自信，你要谤着他的自信坏呀，谤不到，对不对？那你要谴责他，就是因为针对某人说啊，这个不适合，那也是针对他，有针对性嘛。那如果这个法对人有用，你说马飞，马飞好还是坏？你要问我这个，我不能回答。马飞好还是坏？你要看用在哪里。一般来讲，所以我们回答问题很难，很少自信答。自信答的就是说，也不问我前因后果，也不问背景问题，背景就问我说好不好？或者怎么答？就答案固定的这种答，就是这种好像僵硬的答。因为你它已经是缘起的问题嘛，你就马会用到平常没病的人好不好？不好，或是要更细分别可以，那简分别我会讲不好。 对某些有病的要用那种止痛的，好，对不对？那你无缘无故问他马会好不好，这我怎么讲？我没办法回答。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谈一个问题，竟然你就丢出一个让人无法回答的，我想你不把背景讲清楚。那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回答，是因为我们假施设他的问题背景，我们也看出他有什么背景，他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有人问一个单一项的简单问题，那我们为什么回答得很复杂？因为你大概观察他需要怎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升起回答也是有背景的，只是这个背景是就你自己观察出来的，他没有问。所以一个会问问题的，他一定会那问到一个高深大德能知道你的真正问题，那当然好答啊，那福气。那有时候如果对方懂得很多，可是不一定有这种神通的能力的话，你应该为他帮助他理解你的问题。所以为什么看医生啊，不要客气，尽量把你的问题讲出来，让对方有个参考。啊，我头痛，除了头痛之外还有哪些问题啊？他就知道说头痛是很多病的共同。可是如果这个问题一定不是，如果还有另外一个症状，这个症状不会生在其他病里面，所以他就可以帮助他排除很多的病。那这个病之外还有这个症状哦，你症状讲的越细，他就把一些不可能的病排除掉，所以他的诊断就会越精细。当然好医生有时候去看就可以了，可是问题这样的医生不容易找嘛，你不要把医生当神了，就是说你还是尽量帮助他诊断你一样。所以一个法生一个法，一个法生一个法，这都是应该有的观察。所以有时候硬把一法讲成一遍，你从一开始就说对不对，那不会是如此嘛，是不是？所以很多法你必须，我们必须要打开的是这样的一个灵巧的佛法的正知见。所以我们要讲修行的感应啊，正见一产生，你有了感应就感应了。第一个，你在思考观察很多事情的相对自在性就出有了。所以正见的感应不是说正见完了修才能慢慢感应，不是，其实修行从观念的养成一开始就感应了，就已经一分一分，而且有些功德还不可思议哦，只是你能不能去长养它而已。哎，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哈，就是譬如正经，虽互用，互用作种种晦气的，或集诸杂气啊，有的人有钱啊，马桶用金的，对不对？那不知道怎么晃哈、哦。那个要是我们以前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们家金门刚开始去的时候都是野战厕所，那个不小心跌下去会淹死你，那个老鼠在底下跑，你也厕所那个真的是够脏的。到处都走的地啊，水泥地都已经卡一层，不是水泥，一层土，黄土，干了，因为老鼠很大，下去踩一踩，又上去踩一踩，然后来一层一层就很厚很硬。那可是因为脏惯了，所以我们经常就带着报纸，啊，就像那个没门的啊，各蹲一坑啊，照样就没问题。可是后来我们就盖新厕所，有人就讲说，报告连长，我没办法上，因为太干净了，他那个味道不跟他，就像我们老人喜欢吃酱菜一样，没酱菜再好的味道就是不上味。因为那个厕所太干净了，他竟然不知道怎么上啊，上了以后不知道要冲，真的是这样。后来我们连长每次去上看到没有冲，干脆就说洗干净封起来，从此我们的厕所都上锁。因为没有人懂得冲，因为他以前的厕所不用冲，完了就出来啊，他现在因为他这样就不用冲，所以冲到连长说，那我为什么要盖这个，他其实这个有时候也不能怪，因为长久累积的习惯怎么会要冲。他很生气，你知道，清完了以后竟然厕所上锁。啊，这是另外就是众生的习性啊，绑着这样的不自在。所以我们要讲说金，用成这种晦气啊，金 诸杂气啊，那其实本质一样嘛，啊，可是我们当认定它的时候，认定它是金的时候，心情就不一样。你应该赋予它不同意义，就产生不同的作用。可是实际上它就是金嘛，是不是？那你如果想说不同的厕所，就是厕所嘛，你厕所就要厕所之用，你为什么要弄得那奇奇怪怪啊？就是这样啊，不管你用什么样，就是厕所嘛。就是种种晦气，那不因为它是装的是晦的东西，因此它的金就没价值，是不是？而金性不改，贵重无故啊。好，苟知晦气体积真金，即以晦气得真金用啊。就说如果说啊，比如说这个厕所已经用到很脏的，有人哎呀好可怕。可是要是你知道它真金的话，很多人可怕虽可怕还抢着用，还把它扛走。为什么？金嘛，知道金嘛，对，所以即以晦气得真金用，因为他看得到那个好东西，所以在烦恼处啊也是知道真金用的。怎么样？你不要烦恼，烦恼就修行用的，烦恼就是烦恼心一真心不增不减，所以在烦恼心里面能理脱它吗？能观察它吗？所以没有它，你没办法。所以说我们不是有一种打坐观念，念头来不要起心去驱除它，你就自自然然的起一个方便你自己所念，你不要起一种懊恼心。为什么？那个懊恼心，那个烦恼相，其实也是金呢。既然金，你只要你当然让你要取，就是说，虽然它是晦气的金，啊，你只要把它改成不同用途就好了。你不会因为它是晦气的金，你就把它丢掉嘛？你还是喜欢它的金，只是把它改成另外一个用嘛。所以既然妄想起来了，你不用去讨厌它，你要改成另外一个人，这样就好了。那不是就是这种心态的转变吗？是故光照阿鼻，阿鼻第一依然是真如本体啊，不增不减啊，是。所以在阿鼻第一的众生也是依然尊贵的。所以不因众生在阿鼻地而起轻慢，对，因为他也是金，不难实地顿操放下屠刀啊，便是千佛一术啊。你到时候就是，只要你能知道道理啊，不再用妄想心逐一去解了解那一层的。现前包括你在，甚至你现前在打妄语乃至毁谤三宝，这个心其实就是原来的心，或是你在寻道寻来寻去，就是这个心。你不能当下去承受它，你没有当下呢，连实地顿操，那不是我们那个楞严经的那个颂刚开始不是啊，那个叫什么？实地顿操无难事，不是就这个吗？就是楞严经里面，如果你能知道这个楞严大义的话，楞严大义不是这个吗？放下屠刀便是千佛一术，就是也列千佛一位啊，就是属于千佛之一的，就连续就一千零一的，当然这个很多人在拍，因无念佛而闻得舍利，让这个举一些例子哈，因无念佛得舍利，那因无会不会念佛？可以也不可，要看他的决心高不高。如果因无这样无心的念呢，他只是学人语啊，那不一定就念佛，他的声音就像那，他念佛有时候像录音机一样。那录音机烧了不会烧，烧是舍利。那问题这个因无，那要重，因为我们讲说轮回是以人嘛，人的那种意念生，人有意念，
意识东西的殊胜的能力。那如果某一类众生，因为有时候有些畜生是受畜生报，可是他的智慧在，因为他不究竟，所以他在畜生受这个报，可是他有他原来的功德还是在的。所以有些畜生的那个意念呢、啊，我们概括的说啊、有人的意念啊，意识东西的那种分辨东西是超过畜生，这是概括的说。可是个别差别的意念不同啊，啊，所以野狐说法，对不对？啊，这个因为他是该受报，可是他以前修的功德不必然已经就是因为他受报就要全毁掉了。所以如果这个鹦鹉有这种分别能力的话，它念佛正起皈依三宝心，就像那个那不是罗汉托那个空波，然后他就跟那个象嘛，对，他一讲那象就结识，就是因为他有能力启发这一个象的那个觉醒，所以他体会到，所以他知道了，他厌恶他这个畜生相，让他绝食，让他走，舍这个报。白鸽闻经而转身作主啊，这个在经典里面，佛陀在竹林里面讲啊，结果就为白鸽受记，为了成佛。我们都还没轮到，就白鸽力量刚完，哎，排到后面，结果佛陀不是他先，他先，因为他先现白鸽，可是宿世的修道因缘，或是他当下。得到法药，他就有资格了、故知子啊，此一切众生迷妄心性为大乘，这一个现前的这个妄想心就是大乘，就是载着你轮回六道，载着你成佛做主。前以大前小耶对待说，啊，以耶就前以大前小耶对待说啊，这个是大乘，这个是小乘，意即是生灭门意啊。后极小成大耶绝代说，就是说我们生灭的意思就是差别说的变化来，比如说什么叫生灭，比如说你看、这个东西小，这个东西大，好，比如说这个小这个大，那我升起什么这个大小之分，那我现在又拿一个这个东西来比这个杯子，又生灭了，这个小的这个大的意生大的，本来这个杯子针对这个盖子，这个杯子是大，这个盖子是小，然后我把这个椅子跟这个杯子比的时候，这个杯子的大的意灭，小的意生，对不对？所以它生生灭灭，就是我们所以天台里面有藏通别圆，相对待说啊，这个法是藏通别圆。那从绝代的来看的话，绝代就是说彻底究竟实相来看呢，藏也是缘，通也是缘，别也是缘，所以佛法必须要这样看，为了让众生能方便分别，所以讲一切法各个差别。可是就一个究竟圆满实相了解道理的人，他知道讲别也是，讲不别也是，因为讲别讲不别都是各有他的因缘而说，就一切法本来就是同一体性的，那就它缘起差别，就好像说浪有大有小，可是我如果从浪的差别生灭相，我就论说啊，这个大浪这个小浪，这个浪可以把船翻的，这个小浪没问题。可是我现在不着意在浪的上，我着意在每一个浪的体性的海水的时候，浪大大浪小有什么关系？就无意义的，对。所以说后极小成大，就是就小成大啊。这个当下这个一切小处，一切处都叫大，这个就绝代了，亦如真如门，会归诸差别，成为一真如门。成就入会归于正入门内啊，这个就是泯除一切差别，所以连小大都不谈，这时候才真大。如果还想小跟大，那是因为为差别而说的。 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现前借而知心，法而具足二门，不相离故，故名为大圣。
大圣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啊，他要你信什么？不是信道理啊，不是光信道理而已啊。信原来我也可以成佛，信我是，我是未来佛。所以经典里面讲，若能知道自己具有佛性，称为善男子。所以在这个经里面，他是善男子、善女的，他的女人、男子是分能不能承受起自己有佛性。那我们现在你看，修行的一切可能性竟然就在眼前，它不但是道理性，而且就要开始奉行它，啊，就信受它，然后以这个作为你修行去向菩提的这条路，你信，真信就会想修了。所以你要起这个信，所以这个起信再也不是一个道理讲完，真的说，就好像我们来讲，我们前面讲的断定心要，不就是大乘起信论吗？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起信？有啦，无恁在背我。听讲噶这那么老，虽然有饮茶水嘛，用都这。有没有起信？它不就是大乘起信论吗？是不是？那这个不是要讲，也是不是就是断定心要？那不是就金刚经吗？面不同嘛，所以我们看的都欢喜啊，你要让人家看得都又是太好了，每一次一次再一次来稳健稳固你的世界，一次从这边来印证，一次来这边来让你琢磨，再确认再确认，这就是修行啊。而且每一次确认就是功德无量啊。所以你看到，你不要以为你刚刚看到你就其实哎呀，我今天有幸，虽然业障很重，可是竟然也能听闻这个佛法，还起欢喜心，真的，因此就是我一条修行路还很长远，可是我至少上路了，光起这个欢喜心，胜过你做很多执事。当然不能光只是修这个执事不做啊，开玩笑的啊，不过就是知道了啊，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慢慢熏熏习。慢慢熏习，然后让他知道修行的根本方向和价值。那你这样往这边修，你会慢慢一分一分成就，而且这种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本来都不知道说这个功德有多大，可是你发觉说，你从很多较量开始较量功德，这个较量再不是用普通的，你发觉就什么是真正可皈依。世间诸物那么多，终是其狂，没办法成为皈依。只有这个才是我后来成佛的根源。这时候我发觉说，没想到我竟然能碰到，而且我内心产生这么强的信心。这这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因为你也看不到众生量，所以我才跟大家有空趴着去看虫就知道，无边的这些蚂蚁。我们要讲说啊，这人啊，这蠢啊，讲不通啊，无你拍你去跟蚂蚁说话，你才知道这个人虽钝啊，得人生难得啊。因为你在我们这里说啊，你无尽众生的，你跟他讲话他听不懂的，你跟他讲佛法他听不懂的。所以我们这几个钝根人啊，都已经比他们是上上根人了，不是吗？所以这么上上根的成为人了，有因缘成为人，又有听闻佛，又学佛，学佛到竟然能这个究竟圆满的法义，你也得到一分欢喜啊！这是你九阴解修来的，必须要真的相信这样。好，哎呀，我们今天到，先喝茶。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